顶着鱼了。
但是今天
我想今天经文里有一个答案会告诉你复活节跟你有什么关系，因为你今生今世过了那么多的节，吃了那么多的美味，但可能不会影响到你早晚有一天的死。这句话大家过节是不爱听，但是今天的信息就是要讲这个。所以我们一起先看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路加福音有三篇或者圣经的，请看第九章，从21节开始到25节，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请。
耶稣亲切嘱咐他们，不可将这事告诉人，
又说
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
好，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在高天宝座之上悦纳你众儿女向你献上的敬拜。在今天这样一个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的日子里，百花争艳，百鸟齐鸣，万物都在向你献上赞美，我们也向你献上这样赞美，单单因着你存留我们生命的气息，我们就当为你献上感恩。主啊，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你让我们求助你开启我们，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什么，让我们知道你让我们活着在这个世上短短的几十年不是突然，乃为着是和你永远可以在一起。求主你今天就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在今天就能够真正的得着你，让你的话语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做工。求主你祝福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我们看到第一节是接到上面，21节是接着上面说的，那切切的嘱咐他们不可将这事告诉人。这事是什么事呢？这事说的是耶稣就是那个救主，门徒答出来了，但是不告诉人是因为什么？他们所理解的救主是让以色列复国复兴的那个救主，而耶稣真正要做的救主是解决他们死亡的这个问题。而我们知道死亡是从罪来的，所以所有的人都会面临死亡，古今中外无论多么有名多么优秀的人终有这一天。讲一件小事，有一个人家孩子过百天，请大家来祝贺，那么很多人都写了很多祝贺的东西，那唯有一位很有智慧的长者写了6个字祝贺他们家的孩子过生日，什么呢？爷死、父死、子死。在座各位谁喜欢收到这样的祝贺？爷爷先死，爸爸死，儿子死。但你想了吗？我们的人生如果真是按这个顺序去死，你就已经是蒙福了。一个小孩过生日，他说你就让这孩子他爷爷先死，他爸再死，然后他再死。这就是我们可以说没有神的人生是如此。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5章55节就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亡一直在得胜，因为无论你多么高的成就，多么大的名望，多么多的财产，妻妾成群，或者是什么什么任何条件嫁给你，但终有一天撒手人寰，你什么也带不走，等待你的就是那个永不尽的那个黑暗。我可能给大家分享过，因为我在7、8岁的时候外号就是孙老头了，因为我每当想到我是一个回民，我终将会埋在一个坑里，而那个坑 是挖的很深，用砖砌死，然后裹着布，然后我再也出不来，就在那个阴森恐怖里面，就永远下去的时候，我就顺着脊梁沟冒凉气。这是我上小学的时候，因为亲眼看见了回民的墓地而想到的事情。那死亡一定会得胜，在我的心里，我知道我终有一天，那么小，我知道我终有一天要去那，所以我是老头。因为孩子们天真烂漫，孩子们不想这件事，从来没想。慢慢慢慢，当你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尤其当你接触到基督教之后，你发现原来死亡不是神的心意，死亡是让人和神分开，而人和神分开的原因是因着罪，也就是说因为我们有罪，所以我们才死。那么耶稣来到世上，他被钉十字架，包括今天的复活，都是为着解决我们罪的问题，解决了罪的问题，也才能够解决死的问题。怎么解决的？就是把我们的罪都算到他身上，他替我们死，然后我们就因着他的复活而不再有永远的死亡，而是和他永远在一起活。这是今天复活的意义。所以复活这个概念，我们说这里面这个奥秘的是耶稣没有说，但是复活容易往往被我们误解为，可能会以为是我们生活当中见过的那种，我们叫复苏，就是说好像已经心脏死亡了，脑没死亡，然后啪啪一抢抢救过来了，或者童话里演的那个是白雪公主还是谁，反正就是长眠了，然后王子一亲着啪起来了，说这叫复活。不是，这是复苏，他还会死，所以复活不是复苏。那么还有人说，那复活是不是就是那个别的宗教讲的那个叫什么转世，是吧？我们知道有那些喇嘛还是班禅呢，他们当他们去世之后会去找一个转世灵童，顺着什么星象找一个地方，哎，找一下找十几个小孩，然后啪啪一捏出来，这个是因为他是转世过来的。他说这个就叫复活，也不是。那还有一种说法，最近是说是一种附体，说这个人明明原来是这个样子，突然一下就好像是会说别人的话了，然后会说你们原来的事儿，后来就是完全其实是像一个疯子一样，但是他们就说这是谁谁谁在他身上复活了。我们说这叫附体，也不是复活。所以说真正的复活不是复苏，不是转世，不是附体，乃是永生，就是永远活着。你一旦活着复活了，就永远不会死。那这里当然讲的这个不会死是指的是灵魂，刚才这经文里面生命也是灵魂，而现代科技已经探测到灵魂的存在，是真真正正，因为时间关系大家去网上查，这是可以真正能够查到的。那么关于耶稣复活的事情，这么可以说2000年来随着人类科技文化的进步，很多人质疑基督教，他们就在遍地去查考史学的、考古的各方面的证据。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书，就是铁证待判，新铁证待判，他会找到各种各样的证据。他这些人一开始都是非常忠心的学者，他们非常反对基督教，说绝对不可能，怎么可能死人复活。于是他们就带着这种忠心的这种对科学的忠心去很认真的去查考，但是多少年的多少人的总结下来之后，他们面对铁证，每一个人都信了基督，相信耶稣是真的降世为人，真的在十字架上受死，又真的是死而复活了。那么最近就在4月7号，美国上映的那部片子叫 The Case of Jesus， 中文就是重审基督，又讲了最近发生的事，科技又进步了。那么有一位知名的记者，他又花了12年的时间，在他妻子信基督教之后，他也觉得怎么可能信这么荒谬的东西，于是他用他的知识和他的人脉去找到了什么剑桥普林斯顿的顶尖的专家，和去以色列取证，最终的结果仍然是他不信了耶稣。所以耶稣复活的证据就是 这么多年以来，可以说因着当年耶稣复活再给500多人显现，而这500多人绝大部分是被后来的统治者迫害致死，他们在宣传说耶稣复活了，他们一个一个的被扔狮子笼，被打死，被石头打死，被倒钉十字架，他们很多很多都殉道了。那你去想，所有这些人没有一个说耶稣复活是假的，是编的，是我当时是怎么着，是没有一个人说这样的话，而通通的说是真的，我宁肯死的我也说这是真的。你从这个逻辑上去想，有人会为自己编了一个谎言，然后现在我说打死你，打死我也不说，打死也不说是什么，哈，有人愿意为一个谎言舍命，而千百年来无数的，包括无数的宣教士，他们都在为耶稣受难和复活在做见证。那我们今天看耶稣，他是知道他要受死又复活的。这段经文是写在耶稣受难之前至少几个月的时间，他就向他的门徒说这样的话，说22节说，我耶稣，大家可以看自己的手里的当天，要受苦，然后被弃绝，然后被杀。这里看这几个重点的字，是受许多的苦，他受许多的苦，这个许多的苦包括肉体的和精神的。肉体的我们不说了，大家回去一看耶稣传你都知道了，那被钉的痛苦，被鞭打的痛苦，那个血淋淋的场面可能都不忍直视。那么精神层面的痛苦可以说3点。第一，他实际上在头一在被抓之后3次被审，直到天亮以后一直是通宵未眠的，然后他在十字架上是被他说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和天父最美好的关系在那个时刻，他因着自己担待了全人类的罪实际上是被冤枉的，而这种关系的离弃以他那种内心的非常非常的痛苦，可能这个可能在座我们各位无法体会，因为我们在人类当中可能难以找到那么和谐的关系。你说夫妻当然有的夫妻会好，你说母子父子什么的关系可能会好，但可能没有好到那么好。但是我们就拿着地上的关系来说，假如你们这么好的关系而因为对方误会了你，你实际上是被冤枉的，但是对方不理你了，你心里有多难受。而耶稣所受的远远超过这个。再一个就是耶稣是全然无罪，找不到他的任何把柄，但是所有的罪都要算在他身上。这个如果要是想让大家来体会的话，就是我们今天可能穿的都挺干净，穿的这样的时候让你到粪坑边上，然后你不喜欢的人拿粪水泼你一身，你什么心情？但是你要忍着，耶稣说父我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耶稣所受的精神层面非常大的苦。当然被那些人弃绝也是一方面，你看他被什么人弃绝？长老、祭司长、文士，这些都是所谓道德水准最高的宗教领袖们去弃绝他，然后是被杀，然后耶稣知道自己被杀要死，更重要的是他还知道自己第3天要复活，把这个话说出来。可能在座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说出来自己什么时候会死或者怎么死。也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据说是某个少数民族里边最最聪明的一个人智者，他说了很多预言， 都非常的灵验，他说了就会发生。于是国王其实有点生气，生他的气，就把他抓来说，你现在说一件事儿，你告诉我你哪天死。国王的意思就是说，你只要说出来哪天死，我现在把你杀了，你不就完了吗？因为他的威望都高过国王了嘛。那么这个聪明的智者怎么回答的呢？他说，国王陛下，我尽忠于你，你死的前一天我就死。国王还杀他吗？
不敢
杀了，因为他说的都很灵验。所以人都怕死，但是其实人又不因为不知道自己哪天死，于是就其实很茫然的在这个世界上。其实还有一件发生在美国的事情，是当年那时候还大家在报纸上登广告的时候，一个老祖母80多岁了，无儿无女，她只有一个很大的房子，她就登广告说，谁愿意来服侍我养老，为我养老，然后我这个大房子就归给他。于是就有一个40多岁的人，老单身，这事儿好啊，我来养你，房子归我多好。但是养他呢，每个月还得花那么几百块钱才能养他嘛，这划得来，那房子好几万呢。结果这一养，将近40年，也就是说这男的70多岁就死了，老太太123了，还倍儿结实，我来总统接见。所以说圣经里问死亡的毒钩在哪里，死亡是勾着你，但是你不知道。再打一个比方，大家都喜欢好房子，都愿意住进一个很好的房子里。那好，我想问你一件事情，如果你住进这个好房子里，现在告诉你了，你这房子里有一颗定时炸弹，什么时候爆炸不知道，也可能明天就炸，运气好70年80年才炸。那我想问大家，你进到这房子里，你第一件事要做什么？装修、买家具、吃一顿好饭，还是什么？会吗？在座应该不会有这样的人吧？你一定会想办法先处理掉这炸弹吧？是这样的。我们的身体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殿，我们的灵魂住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殿里，而我们的死亡就是那个毒钩，就是那个定时炸弹，你一定会。叫 game over 是吧？但是我们今天呢，却在想吃什么，粽子节还是月饼节，是吧？装修成什么样才好？但是你没有，你就是怎么捯饬捯饬，没有想的那件事儿，似乎你把它忘了，但是死亡没有忘记你，而我们的神想着你呢。那解决死亡的办法有没有别的办法？耶稣说了，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为你们死，然后我复活才行。为什么呢？再举一个浅显的道理，可能在座相信年轻人都喜欢玩游戏，那游戏里那个主人公也好，反正你扮演那个角色，你最不希望的就是你被打死了，是吧？给包玩了，你特别希望满血复活，吃了一个医药包啊什么。这个我因为30多年前的我记不得了，现在肯定很高级了。但我想无论如何，游戏再高级，你都愿意享受这个过程，永远不死才好，对不对？一定是这样。那行，那好，我想问你，要想解决你在游戏当中那个不死的问题，谁能做到？一定是编游戏的人。看，很多人去找那个秘籍去，为什么？秘籍就是编程序的人给你造，造完之后他告诉你你怎么才能不死。那么人是上帝造的，你要想不死，只有神知道，只有他有办法。那他现在的办法是让独生子耶稣替我们每个人来死，然后他是那么的爱我们，所以他宁肯在这个地上死，然后换得我们可以永远和他在一起。也就是说，这个死实际上这个分开死的含义两重，一是灵魂和肉体的分开，刚才我们讲到了，再一个就是神和人的分开，人因为罪和神分开了，这是我们的死。那么神借着耶稣基督替我们死，让我们重新回到神那里去，这是真正的永生的含义。那好，那这里面还提到了一个 第三日复活，怎么说的那么确切？第三日复活，说既然那我同意啊，你替我们死，你又复活，那你就你赶快活吧，你死了多难受，马上复活，第一天就复活，行不行？第二天就复活，行不行？我们看圣经，这里边真的是，圣经真是，耶稣毫无瑕疵啊。我们说，如果耶稣第二天复活，就当天死了，然后就午夜正午，然后埋葬，这都在都是应验经上的话。然后到第二天星期六，其实昨天晚上星期六啊，我们躺在床上还在想，耶稣现在在做什么？这个大家一定相信，圣经里没有写的，你不要去揣测。包括再有名的名目，曾经说过什么他在跟耶稣在坟墓里见面了什么什么，小心不要听信这样的话。我们说耶稣是胜过死亡，胜过阴间的一切权势。那么第二天星期六，按照犹太人的节期，那是安息日，安息日不做工。耶稣的来成全了律法，他来不是废弃律法，他成全律法。在这一天他没有做复活的事，到了第三天，也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才复活。而这个复活又是回到圣经神原始的创造，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有神全然的属性。上帝神在第一天是说要有光，于是把黑暗分开。复活节 Easter Day 东边的日出，原本是哪个民族的那个日出的那个象征，光出现了。神为我们创造天地，主耶稣为我们创造新天新地，所以仍然一定是在这个第三日，也就是七日的第一日复活。这里边他的预言其实在这里边应验，而整本圣经98%的预言，整本圣经其实写了很多很多的预言，在这几百年就人类有记载的里边都纷纷的应验，圣殿被毁啊，耶路撒冷，以色列复国等等，很多很多都应验，唯有最后主耶稣再来还没有应验。那我想问大家，大家可能很多很有学问，你拿到一本书，前面98%全应验，全是对的，你最后这2%，你要不要信？这也是让我们从逻辑上去想。而在启示录1:18，耶稣明明地告诉我们什么是他的复活，就是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什么叫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定时炸弹，他解决了，因为有钥匙，他可以让那个坟墓成为空坟墓。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除基督教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宗教，他们的创始人教主是空的，他们坟是空，他们都是要么是舍利，要么是失手，或者什么要拜一拜，而就在那个方向，就在那儿呢，我们就在那儿拜。但只有基督教，我们不需要去拜那个已经死了的教主，也唯有基督教，那个教主是为他的教徒死的。而其他的教，我不想攻击任何宗教，那都是教徒要为教主死才行。发现了，再去想其他任何宗教，其实包括所谓邪教，什么公这个那这个公那个公，他可能都会说你信我吧，但是你信我也可以信别的呀，你也可以信上帝嘛，你不矛盾啊。我就曾经遇到过，在 DC 就遇到过，说你来信，这是中国的那个耶稣，你不妨碍你信那个耶稣，等等等等。但是只有基督教说唯有我独一真神，你们其他全是假神。那我们从我们的学识逻辑，你去想到底什么是真信仰。好，我们看到耶稣复活是真真实实发生的，那我想再问大家，你他的复活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他需要我们做什么吗？后边有答案。他说，我们往下看，他说他要让我们 跟从，主要的词是在跟从，然后舍己，然后背十字架。这里边你觉得好像不是一件事儿吧，好像好多件事儿，怎么跟着舍己又背十字架，还有很多事儿，但在原文里面其实这说的是一件事儿，也就是说你背着十字架跟着我的时候舍了自己，这是一件事儿。而舍己呢，中文的翻译容易让我误会成好像是叫那种啊，舍己为人啊，不自私自利，什么大公司什么的才叫舍己。原文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舍己就是把自己舍了，因为后面讲得很清楚，把自己的生命都舍了，你原来那个命不要。那刚才那个比喻里边，那这个房子里边有定时炸弹，现在主耶稣说我给你预备一个新房子，你要不要搬进去？你还是要住在有炸弹的房子，就是这么简单。那好，怎么叫舍己呢？怎么才能用这个办法来跟从？那么跟从耶稣一定就是跟从他直到复活，对吗？那就刚才回到刚才研究考大家的问题了，十字架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背十字架？主耶稣不是背了十字架吗？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吗？我为什么要背呢？好，如果你相信主耶稣是为你死，他已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你的罪算在他身上，所以你得赦免的话，你首先做的一件事是什么？你得确认自己是有罪的，你和耶稣才有关系，对吗？简单的比喻，来一个人问大家说，在座各位谁欠别人钱？那肯定有人举手，我欠多少，那欠多少，贷款也算啊，那肯定有欠最多的，可能欠30万、20万，最少的可能昨天借人5块钱没还，说欠5块。然后这个人说，好，举手的人你欠别人的全免了，什么心情？那欠5块本来也有20万贷款，他没说，明白那意思吗？耶稣来救你，替你还债，那你要不要认呢？你认你欠别人钱，他替你赎罪，他需要你做的就是认你的罪。那人说我没罪，有人说我真没犯罪，那是按什么标准？按警察来抓你的标准你没犯罪，但是按圣经的标准，是神的标准，你真的没犯罪吗？神说你只要看见那个东西，你只要贪恋别人的东西，你就等于是抢别人东西，你就跟偷盗别人一样，你要是恨人就和杀人一样，你只要看见妇人动淫念就是犯奸淫了。那这些罪你敢说你通通都没犯过？你说你看别人的东西好，你什么破东西我就是不喜欢，是吗？看别人过得好你就哇，你过得这么好，我过得怎么这么不如你，我真高兴了，你真那么高兴，真那么高兴吗？或者说你真的就是，现在是有了，因为现在同性婚姻合法之后，我还真是有看见妇人不动淫念的，那这个肯定是更糟糕的，一定是更深的罪。但是主耶稣来，他不会嫌弃我们的任何的罪。你不要认为我的罪是不是太大了，我要认了之后是不是主耶稣就不要我了？这是一种想法。我们那边想受洗，问谁要想受洗的时候，就有听那个福音朋友说，哎呀，我现在还不够好，等我再好点我再受洗吧。你再好点，如果你足够好，主耶稣不用钉十字架。你越承认自己不好，你才越需要救主，越需要耶稣。那下边这句话更不容易理解了，凡救自己性命的要丧掉生命。那其实这句是接着上一句，丧掉什么生命？说生命是那个灵魂， 丧掉属你罪属罪的那个生命，依然让你犯罪的生命。也就是说你要过一个新的生活了，过有一个复活的生命了。什么意思？比如说刚才其实圣经里有，你咱们极端一点说，你欠了1000万，够多的啊，不知道是买房还是干投资，反正你欠了1000万还不上，你破产了。这时候来了能还钱的人告诉你，你这1000万我替你还了。好，他替你还了，替你还了之后，这时候有一个人欠你10块钱，哎，你看见他了。请问你欠1000万的时候，你一定要问这个人要他欠你10块钱，对吗？好，那已经有人还了你这1000万，你不欠别人1000万，但别人欠你10块，你要不要跟他要？摁着脖子跟他要，是吗？那是复活的生命吗？一定不是，对吗？不会再要那个欠你向欠你钱的人要了，因为你被饶恕被赦免了。那当然，如果欠这么多钱，然后人家还替你还了以后，那个人再跟你说你去做一点什么什么事的时候，你愿意不愿意做？按照他吩咐你的事情去做，你要不要听他的话？主耶稣是付上生命的代价。那我们再说的很真实一点，就是说你本来是要死，你是犯死罪，你就要死，然后现在有一个人说你不用死了，我替你死，但是有一个要求，你来替我活。那么你本来要死，现在你不用死，他替你死了，那请问他所爱的人，他所关心的人，你要不要去关心？这就是复活的生命。主耶稣救我们其实不需要我们做什么，但是我们因着跟他的关系，我们就要做，这是真正的生命的流露。那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生命，实际上就是丧掉了生命。那再有就是要赚世界却赔自己。那今天这样的事情太多太多，就刚才讲的嘛，我们每天都在想的是世界上的事，但是在加拉太书6:14也说，当耶稣救我们，那就是让我们把全世界都钉在十字架。什么意思？我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了。当然这个听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原本的信仰里面，我们想的就是我信一个什么，然后我的今生就可以得好处，是吗？但是复活节不解决，我想跟大家说，真的是其实不解决你今生的问题，但是解决了你永生的问题，你今生的问题就都解决了。前两天听那个易中天讲什么是信仰的时候，他说他很忧虑，说中国人没有信仰，于是就有人跟他说，跟他抬杠说，不对，你说错了，中国人信仰很多啊，你看你随便去一个地方啊，一个供奉的地方，一看哇，里边哇，孔子、关公什么一堆，然后哎，这边一转头还有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溜，他们都会拜，这都是他们的信仰啊。他说拜什么？他谁有用拜谁呀、啊？比如说有什么财神是谁是吧？什么这个送子观音是谁？就是他你有什么需要你就拜什么人。然后还有一个四川人跟他抬又来了，说那个你看我儿子要考大学，我得拜那个文曲星还是文昌星，我还不太懂啊，就是拜那个才行，对吧？知道中状元。后来拜完之后觉得不对劲儿了，说不对，这个玩意儿中国的那会儿不懂英语，我儿子要考的是斯坦福，我可能拜着不对，我得改换圣母玛利亚吧。其实圣母玛利亚也不一定懂英文是吧，但是我就说这意思，这个以为这个是信仰，你看到是什么层面？还在世界上。当我们想正世界的时候，你需要的其实不是一个神，而是一个把那个所谓的神拽下来给你当工具的，你想要什么就要什么，但是 他会跟着你一起进入死亡，就是中国俗语讲的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那我们说真正有信仰的时候，他在看这个世界是不一样，怀着感恩的心来看这一切。当你有了永生的盼望的时候，你再看树木花草和每一个人的微笑都不一样，因为等待你的不再是那个永远的灭亡，乃是和我们的神永远在一起。那这个有一个切身的体会是，应该是去年一个北京来的一个朋友去到佛罗里达再往南 KY 再过去可能就是墨西哥了，但他去出海打鱼了，跟那个墨西哥渔民在一起。然后他就很勤劳，比如他早晨4点钟就要出海，然后下午4-5点钟回来就满载而归啊，深海的非常好，非常大。当时他还就是说，哎呀，收获这么大，都是在中国完全见不到的，非常好，据说还能卖钱。然后他就他但看那个墨西哥当地渔民呢，他觉得奇怪，那个人呢特别晚，10点多钟才出去，然后有一两条就回来，然后中午说他还要跟还要睡个午觉什么的，跟老婆孩子玩一玩。他就向这个墨西哥渔民呢就讲了一番励志的话，说你看你年纪轻轻，你要向我学习，你在这儿这么好的天然条件，你要去像我这样早上4点就起来，晚上5点再回来，你打这鱼你卖了之后，你可以换一条更大的渔船，然后你再继续你跟那个哪个港他们联络什么，你又他就帮他设计半天那个计划，然后最多10年你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然后20年就怎么怎么样，做了很多的计划。墨西哥人文化水平也不高，听了听了说那后再后来呢，再后来你就可以10点多钟再出海，你就可以中午睡个午觉了嘛。我一个人说我现在就这样，为什么我要为什么要像你这么累。我们很多时候其实真的是想不明白这个世界上的事。中国有一句话叫前半辈子我们是用命换钱，后半辈子就用钱换命，所以我们医患关系一直不好，因为那我是一辈子的钱我都给你。好，今天的复活节其实一切问题都解决，我们圣经里面有一切问题的答案。可能时间关系我不能讲的太多，再举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因着复活节而改变。我举一个很真实的例子，发生在应当是90年代。那么有一位华人是大陆来的留学生，那学完叫 MBA 啊，然后就开始进入政府部门，他就做到了华盛顿市的市长助理的位置，一坐坐了9年半。大家都奇怪啊，市长是4年一届，所以4年一换市长，市长助理就会跟着换。那么他因为非常优秀，他主管亚洲的事务，当时我看过他跟什么陈希同啊、陈水扁啊这些人都是合影的照片什么，说他是其实也是蛮风光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信主得救，就是归信耶稣，他知道他的生命的去处，所以在做到9年半，其实就是说任期不满就弃政学神学，完全的做基督教师。那么现在他就是先说在那之后他就去到中国，当时他觉得最需要的是那些民工团队，就是民工不都是离家的在一起最没人关心的地方，他向他们传福音做服事。再后来他发现青少年的流失是中国的，实际上是世界的最最普遍的现象，就是青少年他们一到中考高考完全脱离信仰就去追世界，最终就走向死亡，连教会都关心不到他，所以他专门组织教会领袖来服事这些青少年。这一做又做了5-6年，他就放弃了美国的一切，买房的什么这些事通通都不要，然后也放弃了老家的一切，然后他是到了，因为他北京是窗口嘛，后来就从南方又搬到北京，一直在做这样的事。在就像你说的，其实是在舍命。我们说什么叫舍命，可能大家老不回大陆了，大陆那种 那种雾霾，好像那种差的很差的各种食物里的毒，那真的是让你舍，真是你可能就没命，很可能什么时候。那还有一个，还有大众的交通，这还有一个例子，也是我在北京的时候，一个韩国牧师，他真的就是一交通事故，舍命，命在北京。而知道吗？他的妻子和孩子在给我们做见证的时候说吗？他说他妻子说：“我恨死中国了，我的先生为了给中国人传福音死在这里，我完全可以带我的孩子回韩国，比这里好很多。但是因为主耶稣是为我们死，我们今天为他活。我虽然我的肉身是恨中国人，但是主耶稣让我的灵魂爱中国人，我关爱中国的灵魂。所以他的女儿是学了神学又回到中国来宣教，他的儿子是弱智，就是智能障碍，但是他却说，上帝给我这样一个孩子是让我更关心那些有同等需要的弱势群体。他又开始做慈善在中国，是这样叫做背十字架舍命为主活。所以说今天的复活节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重新来思考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对于死亡答案，我们知道我们的去处主耶稣已经跟我们预备了，那么他为我死，我要为他活。好，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是你所定的日子，你在创世以前就定了这样的日子。我们是属你的儿女，我们本不配，我们本是在粪土当中，但是你却提拔我们，我们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就爱了我们，你为我们制定这样奇妙的计划，你有这样奇妙的救恩给我们，让我们今生不再把死亡当作终点，是因为你胜过了死亡，你带着我们走出那个坟墓，不再去看这个世界，为我们把这个世界放下，让我们因着认我们的罪，因着认信你，就能够永远和你在一起。盼望主，让我们重新有一个属你的生命，有一个复活的生命。纪念主，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死，也因着你的复活，你让我们和你一同复活，从此有一个复活的生命，乃是为主你而活。感谢赞美主，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天上的父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